但是他们的性质
啊，
他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啊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，竞争资源的竞争叫竞争啊，试验竞争也叫竞争啊，也叫竞争。也就是说，你去抢夺资源、抢地盘，两个互相打架叫竞争。但是我们俩比比谁逃跑能力强于啊，我们也叫竞争啊，也叫竞争。所以呢，那么这要竞争，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说都叫捕食啊，都叫 predation 啊 ，predation 啊，嗯 ，predation 啊，都叫 predation， 是不是？还有一种特殊的捕食关系，就是啊，叫什么呢？实际叫做同种的自相残杀啊，自相残杀，是不是啊？自相杀戮，是不是？那么实际上它也叫捕食啊，也叫捕食。在很多低等动物里边啊，这种实际在高等动物也发生这种情况下啊，发生情况下，只不过低等动物发生的比较普遍啊，越低等的动物啊，应该这么说，爬行类以下的啊，爬行类以下的物种发生自相残杀的特别特别多，普遍存在啊，普遍存在，大蛇吃小蛇啊，管它通种不通种，只要到嘴就吃，是不是？还有两栖类的也是这样的啊，两栖类的，当然在很多的昆虫里边啊更普遍。但是越到了高等鸟类和兽类这一块啊，哺乳动物这一块呢，现象就比较少了啊，比较少了，是不是？但也有一些低等的啊，一些食物动物呢啊，也有一些啊，也吃自己的啊，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啊，残杀啊，当然了，是了，是不是？人吃人的社会也存在，是不是？饿得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把同伴就吃，那是发生在啊很穷的地方啊，实在饿急眼了，是不是？实在是很贫困的，但是在过去应该说50年、100年以前啊，我们曾发生过这啊，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发生过这些啊，实际上自我残杀啊，自我残杀，人吃人，是不是？这种情况也存在啊。自我残杀是一种特殊的捕食作用啊，不是这个捕食啊，捕食我们就讲完了啊，不是，也就是说从概念角度情况下来讲啊，只要是一种生物啊捕杀另一种生物或者吃掉另一种生物，那么这一过程啊就叫做捕食啊。它的性质啊我们都讲过，是不是？一个加号，一个减号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是捕食者完全得利，损人利己啊，损人利己，吃掉人家就利己，是不是？那么被捕食者啊可就惨了，是不是啊？大人把生命给丢了啊，小的呢是不是？生命虽然没丢，是缺一块啊，缺一块，是不是啊？能逃跑了更不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捕食完全是啊，就是说有一方受利，有一方不受益啊，不受。所以从捕食角度情况下呢，比竞争还稍微可以接受一点啊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他竞争呢没他残忍啊，但是捕食最残忍，但捕食的结局啊，从生物角度情况下啊，是从生物进化角度是对的啊，是对头的啊，损人了啊，利己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也就成功了啊，成功了。这是我们啊捕食的性质啊。下边呢啊，我们要啊分析分析捕食猎物系统啊。我们讲一个内容。捕食猎物系统分析啊，首先啊，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，捕食者啊，捕食者先分析一下捕食者的特点啊，捕食者的特点啊，捕食者啊，这个挺好写的啊啊 ，predator 啊。大家都知道是吧 ？predation 啊是捕食啊，捕食者加上 tor 啊就是啊，那这个四六级肯定有啊，所以说啊，那么捕食者特征呢啊，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我们现在讲就讲经典的啊，普通的是不是？那些特殊咱们就不讲了是吧？咱们就以啊最经典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啊？我们想一想鸟啊，我们去大多数的猛禽猛兽。我们就会想起来啊，从形态上啊， 先讲形态上啊，这个捕食者是吧，威猛强壮，是不是？但是最重要的啊，它有一些相应的捕食的啊器官啊，捕食的器官，比如说有尖锐的牙齿啊，尖锐的牙齿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啊弯曲的爪子啊，弯曲的爪，是不是？那鹰里边最典型啊，鹰里边那个，是不是？你看鹰的那个爪子啊，它实际上啊，它为什么它特别适合在空中捕食啊？空中捕食，无论它抓到一个兔子，它抓到一个鸟类情况下，它那个爪啊都是弯曲的啊，弯曲的，而且呢很强壮，很有力啊。同样，一只老虎，它的前掌要比后掌要大的很多啊，要大的很多。它为什么前掌比后掌大呢？是不是？它实际就是为了啊增捕食的一个工具。所以我们在测定老虎的脚印情况下，我们判断老虎这是个雄性的老虎呢，雌性老虎呢，是成性的老虎，成年老虎呢，还是幼年老虎啊？你们姜广硕老师也正在研究这个模型啊。但是俄罗斯这边已经得出来，你比如说后掌前掌的掌垫如果是大于9公分到10公分之间，这肯定是雌性的或者幼体啊，未成年的雄性的，超过11厘米啊，这就是雄性的老虎啊。所以说你们觉得很多的专家说哪天发现老虎了啊，说电视台报道了，据专家判断这是一个雄性的虎啊，主要是依据啊，因为老虎一下就走了，谁还看见呢，是吧？而且雄性的虎和雌性的虎它们雌性同行啊，对，我们很多生物哈，雌性的，你比如鹤类啊，鹳类，它雄性和雌性的都是一个模样，是不是？一般情况下也分不开，不像鸟类啊，不像鸟类，不像其他的鸟类啊，你比野鸡啊，雉鸡，是不是？它的尾特别长，羽毛特别漂亮，这是雄性的，雌性呢比较淡，是吧？尾特别是冠羽也不发达，尾羽也不发达。但老虎雄性和雌在个体上啊，个体上在其他外形根本看不出来啊，尤其像这些猛禽啊猛兽，那么我们也不大敢面对它啊，我们观察不可能像观察一只鸟啊，观察一只小鹿啊，那么观察那么时间啊，我们只能一闪而过。所以啊，那么在器官上都有相对的捕食器官啊，那么这个呢我们也不是上动物课啊，所以给大家呢，大家就是提醒大家啊，我们可以对捕食者在形态上进行很大的描述啊，描述。还有在器官上，它的消化器官对于食肉动物来讲，肠道都比较短啊，因为它消化的是一个高蛋白啊，所以动物蛋白质永远比植物蛋白质质量高啊，质量高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，很清楚。所以所有捕食动物，它的胃肠啊，从胃肠上，从消化器官上，都适合于啊，是为了食肉啊，为了食肉啊，做了一系列的进化啊，一系列的进化啊，这是从形态上。第二呢，从他们这个听角啊嗅角啊视角啊，这三个啊也都相对比较发达啊，就是，但是有的捕食动物呢偏向于嗅角比较发达啊，嗅角比较发达，也就是说它能寻找捕食者的气味啊，寻找气味啊，而且呢它寻找捕食者气味上情况下非常敏感，也就是说它对它的主要猎物的气味啊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啊，非常非常敏感的。就像你们是不是什么是溜肉段，是不是啊，不是溜肉段了，是不是什么反正是你们喜欢的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蛋糕啊，比如说奶酪，是不是？比如说巧克力味儿啊，等等等等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肯定很敏感啊，很敏感，是不是？一闻就闻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相对我们不喜欢那个，也当然，你特别讨厌的当然也是。但是对于动物来讲啊，它的主要的工作啊，应该说不像我们人类还要有社会工作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工作当然会换成几张纸儿，这几张纸再换成食物，啊，动物更直接，是吧？所有自己的吃的啊，都要自己去获得，因此它的主要工作从它一生来看啊，就完成几件事情，是不是？一件事情就是填饱肚子吃，是不是？也就我们今天讲的捕食，啊，第二繁殖，完了，嗯，它好像就没别的事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同样，所以它主要的啊，对它主要的猎物，在听觉上、嗅觉上、在视角上 都比较敏感啊，都敏感。很多的捕食动物，往往它对某一种颜色的缺失或者叫色盲啊，色盲啊，这个有很多动物啊，这个由于咱们研究啊，并不是特别深入啊，并不是。往往很多动物对红色啊，红色呀啊，往往是色盲的啊，红色是色盲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野外工作里边啊，野外工作，特别是动物工作者啊，一般情况下喜欢穿红色的。我们人类呢，对红色呢，往往哎比较敏感啊，比较敏感。所以在野外，红色，比如说我这种颜色啊，我这种颜色实际上就很容易发现啊，至少你不能把我当成一个动物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是你要穿黑乎乎的，是不是？你慌慌，说不上人家一看猎人一看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个黑熊来了，是吧？咣一枪，啊，哎，有的猎民确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因为黑色的动物不用发现啊，听不懂？你比如说，如果你扮演成野猪，是不是？你要说为了躲避老虎的情况下，恐怕你很容易上当。老虎可能就对野猪那个颜色比较感兴趣，它可能整天饿了一天肚子了，是不是？饿得眼花缭乱的，一看，哎，这个黑乎乎的像个野猪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肯定是了，是吧？但是一个红色的，看见吗？同样啊，它在饲养，但是对他们主要的猎物的视角也是比较发达的啊，比较发达。所以说啊，所以食肉的形态上我没有给大家详细讲，但是大家想一想啊，你一老虎啊等等，一鹰啊，金雕，是吧？你想想，那都是它的特征。同样在视角上，同样他们都啊比较，就是说在我们的奔跑能力啊，奔跑能力上往往是啊短距离，在短距离上具有优势。也就是说，很多食肉动物呢，从它长期的进化，它的捕食策略啊，就是以速度啊，在速度上取胜啊。如果一个捕食者的速度没有猎物的速度快啊，速度快，它永远被饿死啊，永远被饿死，它跑不过人家。但是在长距离上它不行，在短距离上它的奔跑速度是非常快的啊，非常快的。可能是你比如说对一只老虎，对一只很多捕食动物，可能说30米、50米，啊，它速度非常快，但是过一段它就不行了啊，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它跑不过人家啊，是吧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因为捕食者和猎物不管靠近多么近，总有一个距离。如果同时启动的情况下啊，同时启动的情况下，那么捕食者如果没有超过被捕食者的速度情况下，它是不会捕捉到这个动物的啊。所以说它奔跑速度比较快，我们说它的速度比较快。啊，但奔跑能力啊，奔跑长距离奔跑能力往往落后于啊被捕食者。那么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啊，就是如果猎物是吧，如果是短跑也跑不过人家，长跑也跑不过那猎物，那么只有死亡啊，只有死亡，除非捕食者不愿吃它了啊，不愿吃它。这是我们讲的啊，捕食者的啊优势啊。当然，捕食者还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啊，捕食者很多的优势，是不是？那么讲了捕食者优势以外呢，咱们再相对的讲啊，猎物的啊，我们叫被捕食者，我们也叫猎物啊，啊，被捕食者啊，捕食者，那么被捕食者啊，往往呢，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被捕者呢，相对在形态上，啊，在形态上啊，不是外表啊，我们说形态上是形态学的形态上啊，啊，在形态上呢，往往啊，我们被捕者，你们想一想是不是？那么相对于捕食者啊，相对于捕食者，他的四肢啊不发达啊，不发达啊，比较修长啊，比较修长，是不是？同样啊，他的口部。也不发达，是不是不发达？啊，这一点上啊，这一点有一个啊，就是说有人做过研究啊，做过研究，说面部的大小是不是标志着被恐吓的比例成正比啊？所以很多的食肉者啊，食肉者啊，他的面部都比较大啊，都比较大，被捕食者面部都非常小，不管他个体有多大。啊，比如长颈鹿，你们就想想长颈鹿很大吧，是不是？长颈鹿小脑袋一点，是不是？还有骆驼，你看那骆驼个体很大，但是骆驼那个头部非常小啊，头部上。所以啊，有这么一个 这个定论对不对呢？但是很多人接受啊，很多接受，但我们关我们也没有反驳的理由。面部的大小，那么按照这个定律直立行走啊，直立行走呢，实际上呢就无形中增大它的面部表达啊。但是相对被扶持者来讲，它的在形态上它相对面部都比较小啊，被扶持者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小脑袋的，是不是四肢发达的，还食草的，你连怕它都不用怕它，不管它长得多么奇形怪状，一看它肯定吃不了你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具备捕食者啊，不是，在形态上。第二呢，在听觉上啊，还有嗅觉啊，还有视角啊，视角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呢，那么他们相反。在视角上啊，他们对捕食者的形状啊特别特别敏感啊，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在稻田地里你们就会发现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砸一个像老鹰三角形的形状，是吧？放在稻田地，很多鸟就跑了，很多鸟。所以在天空里边，你要是放一个像风筝一个呈三角形的，那么所以草甸上很多鸟吓到，马上就飞走，因为什么？往往。这个猛禽在空中的姿势往往是这样的啊，摇曳啊，是不是啊？到处游荡，是不是飞来飞去？你看一个老鹰在草甸上啊，不对，上空啊来回游，但是呢，每走到一处，只要它稍微速度降一点，那芦苇荡里边或者草甸里边，你会就发现很多小鸟就飞跑了啊，飞跑了，因为它要进行捕捉了啊，捕捉食物了。所以对这种三角形的形状啊，三角形的形状啊，基本成三角形的形状啊，或者说呢头部比较小啊，这头部可能比较小，我画的不上，这个尾巴比较大啊，尾巴比较大的情况下，所以很多这个形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同样，他们对猎物的啊，对捕天敌的气味啊也特别敏感啊，天敌气味也特别敏感啊，挺敏感。那么当然，他们的视角是仅仅是啊，他们的听觉啊也是主要听天敌的声音，所以因为什么？这是他们生存的所必须的啊。在运动上啊，运动上，他们奔跑的能力比较强，不是奔跑的速度，是奔跑的能力啊。他们都善于陆行动物啊，奔跑的能力啊，奔跑的就是长时间的距离都很快啊，都很非常长，特别有能力。如果在空中，它们飞翔的啊持续性也非常强。如果不是这样情况下，那么所有的被捕食者啊，所有的被捕食者呢，都会被啊一些猛禽猛兽啊所吃掉的啊。这是啊，同样猎物还有一个啊一个最大特点，隐蔽能力啊，或者是躲避啊，躲避能力。躲避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！躲避，这两个字写的是不是？躲啊，啊，躲避，或者叫啊，你说的啊，啊，逃遁是不是啊？逃遁是不是？那么很多的陆生的也好，空中也好，水中也好，水陆空，那么所有的。被捕食者猎物，他们的逃跑能力啊比较强啊，他们肯定逃跑冠军啊。还有在昆虫里边啊，他们发明一种啊逆态啊，逆态是不是？逆态的特点实际就是隐蔽条件啊，隐蔽条件。它隐蔽成一个，你看很多的昆虫，隐蔽成像枯树，是不是和树皮色和枯树树枝的色，它就是要它的天敌误认为它是一个枯树啊，枯树叶啊，它是一个树枝子。啊，它是树皮，是不是？因此啊，这是一种特别的隐蔽条件啊，隐蔽的能力。当然了，这个被捕食者还有一种特点啊，会聚群啊，聚群，他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啊，但是他并不是团结，他是用聚群，用吸食效应啊，我们有个叫吸食效应啊，啊，吸食效应。也就是在动物在集群过程中啊，特别是有蹄类啊，特别是大型的动物，那么集群越大，那么被捕食的概率就越低 啊，一万只鸡群在一起，你被捕食的概率是万分之一啊，万分之一。如果一只跑到这儿来，所以说你被捕食的概率就百分之百啊啊。所以我们藏羚羊在每到繁殖季节大迁徙的时候，说动物的迁徙为什么要集群？其中有一条啊，除了啊大家在一起的话，就有一个在逃避天敌的情况下，或者在抵御天敌的情况下啊，有一个吸食效应，吸食效应。藏羚羊都集中在一起，在相同的道路上啊，不管你是什么猛兽，狼也好，什么包括人，是不是你打吧，是吧？你只要一阵儿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狼一口只能吃掉一个藏羚羊，你吃掉这个藏羚羊的时候，我这一群就跑过去了啊，是不是跑过去了？所以这个吸食效应啊，对于鸡群来说，它发生很大的影响，很大的影响。那么这个，那么也就是说啊，那么这个作用，实际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？啊，为什么捕食者和猎物的会发生这些特点？我们就叫做啊，我们叫做什么呢？协同进化啊，协同进化啊。我们下一节课呢，我们再讲协同进化啊。实际上啊，这些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捕食和猎物之间啊，捕食者和猎物之间这个系统啊形成的协同进化。